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1月19号，公元2006年1月18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十轮金刚关顶传法会，返回达恩萨拉。阿姆热瓦迪在十轮金刚关顶期间成为素食小城。法轮功欢迎西班牙法院受审中共对西藏的种族灭绝诉讼案。西藏儿童村负责人吉尊班玛女士在世界儿童权利奖中提名。人权组织谴责中共继续实施非法审判。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印度南部的弘法行程，于今天星期三返回印度北部居住地达恩萨拉小三镇。达赖喇嘛本月1号从达恩萨拉启程前往印度南部安德拉邦主持2006年十轮金刚关顶大法会，途经安德拉邦首府海德巴德时，为当地博物馆佛陀舍利进行了加持开光，同安德拉邦首席部长举行了会晤，之后前往印度南部佛教大师龙树菩萨修行之地那个滚着，并且倡导民众将龙树菩萨之言教应用到实践中。本月4号抵达十轮金刚关顶法会场地阿姆热瓦迪的哲蹦塔，5号出席了安德拉邦举行的十轮金刚关顶揭幕典礼。安德拉邦经济部长、印度政府旅游部长、印度国会和安德拉邦议会代表等出席了仪式。印度城市发展与文化部部长在典礼上表示，阿姆热瓦迪圣地因为达赖喇嘛的到来并且主持十轮金刚关顶法会，将会成为全世界家喻户晓的著名圣地，这种荣耀是我们百世修来的福。达赖喇嘛在阿姆热瓦迪传法时表示，参加法会的来自西藏境内的藏人希望返回后如实地向中国政府反映流亡藏人的状况，这样有助于中共解除怀疑。本月13号达赖喇嘛正式向来自世界各地的10万多名信众传授了十轮关顶，并且提倡全球展开爱护动物的活动，赞扬了世界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为保护野生动物至今所做出的努力与贡献。他还开示大众全面推广素食，让动物的生命得到保护。达赖喇嘛还表示，对近几年来看到一些西藏的照片，很多人除了披金戴银，还穿戴用许多珍贵野生动物的皮革染边的华丽服饰的现象感到遗憾。他希望停止这种庸俗无聊的行为。达赖喇嘛在法会期间还特别会晤了来自中国大陆的150多名华人信众，重申自己没有主张西藏独立，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之内的高度自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印度南部为期2周的弘法行程后，昨天从阿姆热瓦迪启程途经新德里，于今天星期三返回印度北部居住地达恩萨拉小三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印度南部阿姆热瓦迪在十轮金刚关顶法会期间成为了素食小城。下面请听本台特派记者德吉买多来自阿姆热瓦迪的报道。
阿姆热瓦迪在十轮金刚关顶法会期间成为素食小城。印度南部佛教圣地阿姆热瓦迪在过去只是一个偏僻落后的村庄，仅在今年因为筹备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主持的第30次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印度安德拉邦政府投资大量经费建设阿姆热瓦迪地区，使这片人烟稀少清静如水的地区在短时间内成为具备现代设施热闹非凡的小城市。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为首的其他非官方性组织，西藏妇女会、 动物自由保护组织等在阿姆日瓦蒂圣地大规模展开禁止杀生、提倡戒荤吃素活动，呼吁民众在参加施伦金刚灌顶法会期间禁止吃肉。为配合法会和支持非官方性组织的呼吁，除了一家藏人开设的餐馆以外，阿姆日瓦蒂圣地大街小巷的餐馆、小吃店都全部推出素食。在为期12天的法会举行期间，西藏动物自由保护组织在惹塞的带领下，在阿姆日瓦蒂圣地大规模展开戒荤吃素签名收集活动，并在其开设的餐馆门口左右特别安排两人穿着狮子、鹿等野生动物和家畜动物的人工毛皮，以话剧形式向所有来往信众呼吁不要杀生，停止使用肉类食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法会上多次向他们的活动表达赞扬与支持的同时，也呼吁大众禁止残杀动物和穿戴动物毛皮制作的时装或者首饰等。动物自由保护组织负责人惹塞向本台表示，这次我们来到阿姆日瓦蒂圣地，为纪念素食施伦金刚灌顶法会，我们展开了各种活动，并开设餐馆，将所得到的一切收入准备运用到未来在印度全国展开的各项活动上。他说，历史上藏人喜欢吃肉完全是因为高原气候的原因，缺乏蔬菜，而今到处都是蔬菜，就应该主动戒肉吃菜。他说，20万人吃肉将会使庞大的生灵失去生命，所以该组织将在2006年全年展开提倡吃素运动，并计划今年3月展开印度全国周游宣传吃素活动时，向民众提供素食烹饪训练。由于今年在印度阿姆日瓦蒂圣地举行的施伦金刚灌顶法会，在99%的餐馆和小吃店等推出素食，使藏人生病率比起往年在印度菩提迦叶或者其他地方举行的施伦金刚灌顶法会大幅度减少。另外，安德拉邦政府开设的免费医院也经常负责检查信众的身体，并提供一切医疗援助。安德拉邦政府方面正在预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能够第二次在阿姆日瓦蒂圣地举行施伦金刚灌顶法会。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特派记者迪伊门多在阿姆日瓦蒂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法轮功团体欢迎西班牙法院受审中共对西藏的种族灭绝诉讼案。下面请听国奔家的报道。
西班牙法轮功团体于本月17号欢迎西班牙高等法院终于接受西班牙西藏委员会在去年6月份对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前总理李鹏等官员屠杀西藏人民案件提起的诉讼案。根据中央社消息，西班牙法轮功团体发表新闻声明指出，该团体完全支持西班牙高等法院勇敢地做出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决定，接受这项中共对西藏所犯下的种族灭绝罪所提出的诉讼案。西班牙法轮功团体在声明中表示，江泽民和李鹏两人在西藏对那些热爱自由、和平又无辜的西藏人民所犯下的严重罪行，正凸显出中国共产党独裁的真实本性。声明进一步强调，中国共产党不断以谎言、野蛮及暴力手段对付成千上万的民众来维护本身政权。据了解，西班牙高等法院是在本月10号正式宣布接受审理西班牙西藏委员会对中共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前总理李鹏等官员所提出的种族灭绝罪诉讼案。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2006年世界儿童权利奖获奖名单将于今年4月20号在瑞典揭晓。西藏儿童村负责人吉尊班玛女士在该奖项中提名。世界儿童权利奖是由瑞典儿童世界组织设立的，自2000年开始，在为争取孩童权利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颁奖。筹办单位发出声明说，世界80多个国家中12000多所学校的800多万学生参与选举。今年的奖项选举中还有300多万孩童选举全球之友奖。2006年世界儿童权利奖中， 流亡印度的西藏儿童村负责人吉尊白马女士被提名。40年来，她为西藏难民孩童的教育事业付出了巨大的贡献。另外提名的还有日万达地区孤儿救助会的 Alkem， 为6000多名孤儿提供教育和生活救助。加拿大的克瑞格·凯伯格从12岁起开始为儿童社会服务。今年的世界儿童权利奖的奖金总额为10万美金，奖金将用于获奖者继续为儿童争取权益的活动。颁奖仪式将于4月20号在瑞典举行，由瑞典王后代表儿童向获奖者颁奖。据了解，世界儿童权利奖有国际250多个组织的支持，并且有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和平奖得主难森曼德拉、瑞典王后等各国总统和首相组成的小组进行指导。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人权组织谴责中共继续实施非法审判。下面请听国文家的报道。
亚洲人权委员会于昨天星期二发布的2065年亚洲人权报告中指出，由于在亚洲各地区中没有一个完全合法的政治和司法体系，而经常出现侵犯人权的恶劣行为，其中中国就被列入实施不公正审判的典型国家。亚洲人权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该委员会的宗旨是监督和观察签订国际公民和政治权利协议的亚洲国家的人权状况，因此委员会对中国不透明的司法制度以及实施不公正审判等违反国际人权公约的行为表示了强烈不满和担忧。报告中还针对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调查员诺瓦克对中国展开的调查结果，谴责中国政府继续在以西藏为首的各城市中实施酷刑。报告最后还强烈批评中共的看守所和监狱、劳改营等场所中所发生的侵犯人权的罪行，以及大量实施死刑等非法行为。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文家为您介绍的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
在西藏独立自由时期，西藏有6000多座寺院和以及许多政府或民间开设的学校，用以满足藏人接受教育之需要。中国政府将这一切统统都称之为传播迷信或培养三大领主的地方而全部被关闭，并禁止藏人接受传统的教育。代替这一切的是强行让农牧民出钱开办的所谓民办学校。对这些学校的运转经费，中国政府是分文不出的。这些所谓的民办学校除了为中国政府的政治宣传提供了一些数字而外，根本不具有国际社会公认的作为学校所必须具备的条件。80年代随着中国政策的放松，虽然西藏迎来了一个适合藏人发展教育之需要的环境，但不幸的是，由于当时中国经济战略的问题而减少了对文化教育的投入，因此在西藏62%的学校被关闭，儒学儿童减少了43%。90年代所谓西藏自治区被称为禁忌特区以后，西藏单独拨划了一部分教育经费。1994年还规定所谓西藏自治区的所有儿童必须接受教育，然而在事实上大量的教育经费却被投入到条件本来比较好而大部分学生为中国移民子女的公办学校中，而大部分藏人居住在农牧区的教育状况仍然遭到了侵蚀和忽略。对此，所谓西藏自治区教育委员会的负责人秦宗说，西藏自治区民办学校和质量较差的学校太多，抽学率高，小学能够毕业的很少。比如西藏自治区的2800所小学中，1787所是民办小学，占64.5%。这些学校的条件差，教师水平低，只能给1、2年级上课。
以上听到的是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